你知道人生当中实在是充满很多未知的事物，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面对我们无法掌握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落入到忧虑跟恐惧当中，不是吗？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常说，什么叫忧虑呢？忧虑就是你该想的不去想，不该想的拼命想，那就是忧虑。我还记得当神呼召我全时间要服侍他的时候，当我领受神的呼召，一跪下来祷告，第一个进入脑海中的念头就是，万一将来没饭吃怎么办？那个时候左想右想，拼命想，就是没想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Amen。多少时候我们在面对无法掌握的事情跟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在忧虑的里面。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确信一件事情，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的，许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但我却要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哈利路亚， Amen。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在神的里面，在神工作的手中得享安息嘛。因为知道神正在工作，你心中就能够得享安息。Amen。 但什么是安息呢？安息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很多人以为安息就是休息，错了。很多人休息个半天，越休息越累，你知道吗？什么是安息呢？第一个，安息是一种确信。跟你旁边说，安息是一种确信，跟他说。确信什么呢？确信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你要来确信神的话语是确切可靠的，要确信神在你身上的应许是确实可靠，神所应许的他必定要成就。 Amen。 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加利利海上与门徒在一起，在船上耶稣对门徒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耶稣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在这有多少人相信，当耶稣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会渡到那边去的。他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在半路淹死的。 Amen。 当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渡到那边去的。但我们都知道中间起了大风暴，大风暴，那个风暴大到圣经把它叫做暴风啊，那个大到一个地步，那些门徒其实从小在加利利海长大，非常了解加利利海的这个海水性，连这些本来是打鱼的渔夫的门徒都吓得半死，大喊救命，他们要求耶稣来拯救。所以他们看耶稣在哪里呢？居然耶稣在干嘛？睡觉。哦，他们把耶稣摇醒说，夫子啊，你不顾我们，我们要死了，你还不顾念我们要死了。耶稣醒了就平静了风浪，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害怕？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是小信人？因为耶稣以前我不刚刚才讲过吗？我们让我们渡到那边去吗？哈利路亚。当耶稣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他的意思就是无论如何我们会渡到那边去的。哈利路亚。无论中间有多少风暴，大风暴小风暴，当耶稣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会渡到那边去。你要相信神的应许是可靠，你要确信。确信什么？确信当人手不能够工作的时候，神的手继续在工作。 Amen。 你要相信神的手正在工作，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你不但要相信神的应许是可靠，你要相信神的手不停止工作。哈利路亚。安息就是一种确信，无论任何环境，你心中有个确信， 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工作。你知道信心太重要了。这些年当我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看见信心太重要了。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讲到我们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什么意思啊？换句话是说，我们整个信仰是从信心开始，然后呢以至于信，什么意思啊？一直到结束还是信心嘛，从头到末了都是信心啊。我常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我看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凭信心进入信仰的门，本于信，但是做了基督徒之后呢，就开始回到理性跟逻辑。我们看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很少强调信心，我们是凭信心因信称义进来之后呢，没有人教导我们怎么凭信心生活。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我告诉你，是回到理性去了，回到逻辑去了，回到以前的生活习惯了，回到以前的传统，以前怎么生活现在照样，只不过凭着信心跳进神的国度而已，之后还是回到以前生活，也不是这样吗？难怪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这么软弱，因为不懂得怎么叫凭信心活，本于信却没有以至于信啊，这是我们今天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保罗很清楚讲，我们行事为人是什么？凭的信心，不凭眼见。哈利路亚，阿们。这里说行事为人，我请问你，什么叫行事为人呢？就是 daily life， 每天的生活。什么叫行事为人？ every day， 不是偶尔一次，不是只有在你遇见难关的时候，或者你很 desperate 需要什么？ no， the daily life， 每天的生活，凭信心，不凭眼见。 Amen。太重要了，我想牧者我们一定要重新回去教导我们的会众，要开始学习凭信心 daily life， 不是偶尔一次当你遇到难关的时候才来抓紧神，我们一定要学习来确信神，相信神，要把信心带进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确信神的应许，确信神的工作。 Amen。这个信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环境的，你们。我还记得我们教会啊，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啊，这个要扩建，因为我们教会现在主日崇拜四堂崇拜嘛，我每个主日崇拜要从八点半开始讲起，讲到下午两点十五分 ，non-stop， 而且你也知道，我们教会四堂崇拜中间没有 break。不是说中间还休息啊，没有，一堂接一堂啊，一堂接一堂，中间一点一分钟的 break 都没有。所以早就我们这个无论是在敬拜团也好，无论是讲道的人也好，无论所有侍奉同工，其实礼拜天都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疲累。我们建堂人我也很早就对我说，刘牧师，我们要扩建才行，扩建才行，而且他们计划都出来了，也请设计师设计的图了，就他们说刘牧师就等你说一句话，我说他们刘牧师你在等什么？我说等神啊，我说我怎么敢开始啊？如果没有神说 yes， 我怎么敢开始？这个 project 不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几千万的 project， 我怎么随便开始啊？我说神，如果你不向我说话，我怎么能够往前走？我一定要你给我的应许啊，一定要你给我的应许。我还记得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当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一边开车我向神 cry out， 我说主啊，你一定要给我一个 sign，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话语，让我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我一定要清楚明白啊，你一定要给我。你知道我平常是我不是那种先知型的人，我 actually 看不见听不见唱的，right？ 可是很奇妙，那一天啊，在开车的时候忽然间 在我以前出现一行字 Shekinah， 是个希伯来文，哇，从来没那么清楚过。这个字虽然以前我知道，可是 exact meaning 是我不大确定的。回家之后立刻翻开书来查 Shekinah， 才明白原来 Shekinah 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哇，这个深深触动我的心。从我们教会一开始，生命的1995年开始，这就是我们心愿嘛，愿神的荣耀同在降临在我们中间嘛。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第一天就开始唱愿你荣耀降临此地嘛，我们就喜欢最喜欢从第一天第一个崇拜我们就在开始唱的这首歌。所以当我看到 Shekinah 的时候，忽然间在我里面我就明白了，神发出一个呼召，要我们能够为他建立 a house of Shekinah glory。 所以还记得当我那天晚上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非常兴奋，立刻告诉我的这个我的同工啊 board member 啊 EPT 啊，通通告诉他们说，嘿，神说 yes 啊，神告诉我们要建个 Shekinah glory。 哦，他们好兴奋，终于可以开始计划了。感谢神，我们看见因的神给我们这样清楚的应许，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其实中间经过多少的难处，从画完图中间经过多少的过程。但感谢神啊，虽然经过各样的风暴，可是因为神的应许，我们确切的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就这样一个信心帮助我们，支撑我们走过多少的难关。哈利路亚，阿们。安息是一种确信，在各样的风浪当中，你确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哈利路亚，阿们。第二，安息是一种仰望。跟你们说，安息是一种仰望。什么叫仰望呢？当你想到仰望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个图画，那个图画就好像一个无助的小孩子期待父亲来帮助他，这就是仰望。仰望就是一个无助的小孩子期待他的父亲伸出手来搭救他。弟兄姐，今天当你在面对一个你不能够掌握的环境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不就像一个无助的小孩子吗？真的，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往前进，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也不知道当如何做。多少时候我们面对一个不能够掌握的环境，我们真的像一个无助的小孩。那另外，今天虽然我们是个无助的小孩，但你要很清楚的确实知道一件事情，你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你有位全知全能的神，他是你的天父。 Amen。 所以今天当你在面对一个你不能够掌握的环境的时候，你要确信一件事情，嘿，你不是孤儿。 Amen。 跟你们说，你不是孤儿。哦，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是孤儿，那你有怎么可能是孤儿？你有位慈爱的天父了，你不可能是个孤儿了。当你在各种患难的环境，在一种无助的情况当中的时候，你就需要重新回到神里面，重新来仰望神嘛。他是你全知全能慈爱的天父，你就是来仰望他，像一个无助的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一样。哈利路亚。如何来仰望呢？有一节经文我觉得很棒，你应该把它背下来，太棒。弥迦书七章七节，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这节圣经 wonderful， 值得你把它背下来。弥迦书七章第七节这里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弥迦在这里说，至于我，无论别人怎么想，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别人说了多少人说不可能，但至于我要怎么回应呢？我要来仰望神。哈利路亚。怎么仰望法呢？在这里我们看弥迦讲到两方面，第一个要等候神的拯救。跟你们说，要等候神的拯救。仰望
就是一种等候嘛。但这种等候不是那种无可奈何的等候。Amen？ 不是无可奈何没办法只好等了 ,No! 这个等候是带着伟大的期待的。有个 expectation, 有个极大的期待在这里。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也是另外一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这里说自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怎么样行事哇哦多棒啊。在这里说自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未曾听从来没见过从来没听过有哪一位神像我们的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哈利路亚你可知道你的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吗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不是无可奈何的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是有所期待的 Amen 期待什么呢这里讲得很清楚期待我们的神来拯救我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一位拯救我们的神不但过去曾经拯救过我们而且现在也要继续来拯救我们而且我们期待他将来更要拯救我们 Amen 哦，多少时候我看见很多的我们的信徒我们的信仰好像永远停留在过去我们总以为啊，神好像活在过去的神是的神过去曾经拯救我们但这一次这一次可以吗这次神能够带领我们过得了关吗过去 yes 但现在不确定不确定但是我们真的要重新来相信我们的神他不但是过去拯救我们是他今天仍要拯救我们 Amen Hallelujah 我常发现我们今天的信徒就好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你知道以色列百当年以色列百就一天到晚就提到过去的事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都是过去是我们祖先的神以色列人提到的救恩都提到摩西怎么带领以色列过患是过去的以色列人的信仰是一个过去的信仰是祖先的神讲来讲去都讲到过红海以色列人怎么讲都讲到只记得过红海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讲到连神都听得厌烦了你知道吗不要再说了讲来讲去就拿过患不要再说这个事情你说真的吗有了圣经的确这样讲以赛亚书43章看看吧以赛亚书43章神都已经厌烦他们了 OK 一天到晚讲过去18节43章18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什么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这个从前的事指什么回到16 17节就过红海吗不要再提了神说听够了厌烦不要再讲了然后19节神就在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不要以为我是活在过去的神一天到晚只谈过去的事情我也是可以做新事的 Hello 我是活在现在的神 Hello 哦，神今天仍然要做新的事情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不要一天到晚只想啊神过去怎么样神可以的 No 神要做新的事情很有意思我们看见神做新事讲了什么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以前在红海开道路以前在水中开路现在呢在路中开水哎哦，你想不到的神可以在路中开神说我可以你以为我只能在水中开路我把路中开水给你看啊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哦，就是局限在我们的想象局限在我们的传统局限在我们的观念我们以为神只能做这些可能不行神只能做这些那种神说 Come on 我是活在现在的神我今天仍然能够做新的事情 Amen 弟兄姐妹，你在面对一个不能够掌握的事情，你来仰望。你什么叫仰望？叫等候神的拯救。你要相信神在你这个不能够掌握的环境当中，他能够做一件新事来拯救你，你相信吗？哈利路亚。神说我能够做一件新，是你想不到。你说什么新？是你想不到的。你无法想象神要怎么，多少次当你经过困境的时候，你怎么想都很难想神怎么能够搭救你。就算你无法想象，神说嘿，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要来拯救你的。你们第一个要等候神的拯救，第二要持续的祷告，跟你们说要持续的祷告，跟他说，因为光是等候还不够嘛，弥迦书讲得清楚，光是等候不，你要继续的祷告。为什么要持续祷告？弥迦，因为我的神必应允我。哇，我每次读到这些声音都何等宝贵。神在这里没有，弥迦在这里没有说，哦，我的神大概或许可能应允我。他说我的神怎么样？必应允我。哇，哎，你今天有这种确信？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这种确信，我的神必应允我。哇，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给我们的应许有这样的确切，这么的确切，你祷告神就应允，你就明白祷告是神给我们一种责任了，是一种责任，来使神的旨意成全了。你们，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应许这么确切，当你祷告我的神必应允，哇，你忽然发现祷告很重要的责任呢，不是你大家随随便便呢。我有时候发现我们祷告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些什么，根本搞不知道你为什么祷告都不知道。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给我们何等样的权柄，那你就懂得祷告是个责任，是个责任，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也许你很奇怪，是责任，你说难道神所应许的他不就成就吗？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既然神所应许必然成就，请问为什么要祷告？很多人常问这个问题。那我告诉你，神所应许当然必然成就， of course， 但问题是如果你不祷告，就不见得成就在你身上嘛。 Hello， 很简单嘛，你若不祷告就不见得借着你成就嘛。神的应许一定成就了，不在乎你了。但当我们参与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好处嘛。就像神的国降临，请问神的国是必然降临？当然神的国必然降临， of course。 但当你若你不祷告，神的国不见得降临在你身上。 Hello， Amen。 所以我们就看见祷告太重要，持续的祷告，仰望是一种持续的祷告。神的应许这样的确切，神今天也呼召我们说，嘿，与我一起来同工，借着祷告来与我同工。我就常常，以前我常常讲到一个比喻，什么叫代祷者？我就说其实代祷者像什么？代祷者就像个秘书一样，有没有？秘书，来，做秘书的工作，什么叫做秘书？做秘书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提醒老板，不是吗？来，老板啊，这是你答应人家要做的事情， right？ 快点去做， right？ 老板啊，你的 schedule book 上说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赶快去做。一个秘书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提醒老板嘛，代祷者就是这样，代祷者提醒老板，提醒上帝，哎，神的，这是你应许的，赶快去做，这是你按照你 schedule book 里面要做的事情，赶快去做。提醒就是提醒。那你说难道神会忘记吗？那我当然神不会忘记，但神呼召我们要借着祷告来与他同工。你们，我们就看见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神多么看重我们，选召我们， 与他荣耀的计划有份，借着祷告我们与他来同工。哈利路亚。安息就是一种仰望、right? 是等候神的拯救，而且持续的祷告，直到上帝要应允你的祷告。第三，安息是什么呢？安息是一种依靠。跟你们说，安息是一种依靠。依靠什么呢？依靠神的带领，依靠神的带领。今天无论你我所遇见的环境有多么艰难，甚至你觉得好像摆在你面前无路可走，从人的角度看起来多么不容易突破，但我们一定要确信神的手正在工作。就算你的眼睛看不见任何迹象，你的眼睛看不见任何的动静，但你要相信神正在按照他手中的巧妙，他在引导你，他在为你预备道路，他正在为你开路。 Amen。 特别我就想到我们教会 Shekinah Glory 的建殿计划，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二月就动土了、right? 什么叫动土啊？动土的意思就是银行的贷款已经下来了，而且呢，所有的承包商都签好约了，工人都准备好，我们就准备开工了嘛。动土就这个意思，准备好一切开始开工。可从二月一直到五月底我们都开不了工。为什么开不了工呢？就是因为银行在最后要求了我们一件事情，本来所有贷款都已经答应都通过，银行要求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教会现在需要很多外面的停，因为本身教会自己停车位不够，所以我们要租借很多单位做停车嘛。所以他们要求我们每一个停车单位要跟我们签约，这个都做，签约都做，市政府也都通过，都没问题。但他们银行说还要这些单位保证一件事情，保证什么呢？就保证万一有一天我们付不出钱来的话，付不出贷款 OK， 那银行要法拍我们银行摆拍我们教会。所以银行要法拍我们的时候，这些停车单位要保证要继续租借给下一个买主，叫 guarantee。 那我们就跟邻居讲，邻居说你们下一个买主是谁？我说不知道啊，我说也不会有啊，就我，但是银行要保证啊，他们是下，没有，那就不行了。下一个买主，我们不知道买主怎么可以保证呢？啊，你们 OK， 下一个怎么不行？所以除了我们旁边有个紧邻，在我们旁边一个工厂愿意，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停车，我们互相互惠之外，他愿意签之外，其他在很远的地方根本我才不签，绝对不签。几个月下来，我们都没办法跟银行商量半天，他们也不肯，一定要坚持。我们跟邻居讲了半天，邻居也各个不肯。你知道以前我们跟邻居关系都很好的，每年 Christmas 都送 Donut， 你忘了吗？关系非常好。可是那一段时间呢，各个邻居都不想见我们，都不想见我们，因为我们一去就啊、哦、又来 ，no no no， 绝对不肯。所以我们那段时间非常的辛苦。我觉得五月份我还记得，我收到银行的一封信，特别写给我 ，personal 写给我，很少这种事。通常银行都是跟我们建堂委员会打交道，不会写信。那天那个银行的经理 personally 写一封信给我，他说 Pastor Tong Liu， 我们要很清楚的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期待我们银行会借给你一分钱。啊，就非常冷酷的一封信。他说因为你们没有满足我们这一项要求， Don't expect anything from us。 当然他是先发制人，他是说免得有一天你告我的时候，我先告诉你啊，是你没 fulfill 那一条，所以我们不把钱给你。哇，你知道对我来讲那是多么大的一个这打击啊，对，都本来都准备好了嘛， everything you know 都愿预备好，结果竟然来这一封信。哇，我不知道这个经理在想什么，你知道，你说对一个牧师多大的一个打击啊，是吧？那时候简直是很不知道，真的心中很气愤，那也不知道怎么办，哪有这种银行呢？他还说标榜是对 教会很 friendly 的银行，我说一点都不 friendly。 我还记得5月24号礼拜三晚上祷告会，那天我就跟会众那天参加弟兄姐妹来分享，我说你知道平常要刘牧师忧虑是很困难，我是很少忧虑，可是我说最近我真的有点忧虑，真的有点忧虑。结果下面有位弟兄他就听见，他说哇，刘牧师很忧虑啊，这也很严重，呵呵，很严重。所以他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但那我能够做什么呢？哇，太棒了，每一个人都应该常问这个问题。那我能够做什么呢？他就想到其实很早以前他就约了第二天礼拜四晚上是跟香港一个银行的主管见面，那个主管从香港飞来，他们约了礼拜四第二天要吃饭。他想我要不要把我们教会的 case 给这个主管看看，看看我们那个人可不可以帮助我们。他就跟我们建堂委员会商量，我们建堂委员会说 OK 没问题，把所有的资料给他主管看一下吧。结果礼拜四他见了主管，把我们教会的 case 给他看一下，这主管一看到我们这个 case 他说很好嘞，第一个你们没有贷款，其实我们本来有贷款 by the way， 我们第一期工程搞了这么久还欠250万没还清啊，所以你知道吗，建完堂要还债是很难的。要募款最好就是在建完堂马上募款，还债没有人要为还债奉献的，哇，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十几年还欠250万还不清啊。可是呢当我们换到第二个银行的时候 BOW 的时候，但因为 BOW 你要向他借钱，他说你一定要把前面一个钱还清才行，这银行的做法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先把我们募款来的钱先还了这个 BOA， 先把它还掉了，然后后来这个 BOW 就要一起 lump sum 通通再贷款给我们，这所有的做法都是这样，所以说先把他钱还了我们才去，结果没想到后来 BOW 不肯给我们钱了，但是呢在那个主管看到我们账的时候我们已经还了，哈利路亚。所以现在想想走多走这一招还是有道理的，多走这一句是帮助我们把那个钱还清了，所以当那个主管看我们教会说哦很好没有债务，银行最喜欢没有债务的，然后太好没债务。然后第二他看见我们要借款，因为我们的 appraisal value 很高嘛，所以看到我们贷款的这个数额比起这个我们的 appraisal value， 哦，这个比率很低耶，他说应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而这个主管还对我们说哇，他说你们已经耽搁了三个月了，如果你们再耽搁下去损失惨重啊，这些工人已经等了三个月了，工程包身都会等三个月，好，你们再不快是不行了。所以很奇妙，那个是 long weekend， 5月24号其实是 long weekend， memorial weekend， 他特别下令旧金山的分行整个 weekend 加班为我们预备一个 proposal， 哈利路亚。在人手不工作 memorial 上没有人工作的时候放假，在人不能工作的时候上帝的手没有停止工作过，哈利路亚， amen。 5月29号我最记得Memorial 那一天晚上，礼拜一晚上我们召开紧急会议，银行把他们 proposal 就放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决定是不是要接受他们的这个贷款。你知道更有意思，这个银行是一个国外银行，它不是美国的 FDIC， 所以一点都不需要被这个 construction loan 所限制，在美国你要做 construction 一定要 construction loan，但是这一家银行因为不在 FDIC 里面，是国外银行，不在这个限制，所以他用 line of credit 给我们。 Wow amazing， 1500万 line of credit， 从来没听过这么大一个数字，真的有 special favor 啊。29号他提出 proposal 摆在我面前，我们一次说 yes， 还有什么 choice， 真的 no choice， 只好 yes 我们接受。29号我们决定接受，6月2号就接到银行的 term sheet， 6月6号签了 loan document， 6月7号 title company 通过，6月8号 close escrow， 6月9号推土车就进来了，正式开工，哈利路亚。 哇，三个多月在那里没办法了，最后还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神快速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Amen， Hallelujah。我们就看见在 Shekinah Glory 这个 project 里面，我们真的经历到一个神新的一个突破的恩典降临在我们中间。 Hallelujah。 那你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发现这个恩膏是很特别的恩膏。我们这段日子从6月9号开工直到现在，我们就看见这个恩膏有一种连锁效应在这个地方，真的有连锁效应 chain effect。这个牵引犯好像一个锁链被断开的时候，一个一个锁链就开始被断开。我们就看见这个锁链一被断开，不但是整个教会建堂工程经历突破，甚至影响到我们教会的服事，影响到我们个人弟兄姐妹个人生命当中，我们都经历这样一个快速突破恩典的临到。哈利路亚。特别是其实几件事情，我们教会一直在请青少年牧师，你们都知道请了2年了，都没请到。哦，好辛苦，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困难请青少年牧师。好不容易我们说聘请了，我们说我们给一个说邀请四的，我们希望他来，结果居然被他拒绝不来。我说天哪，好不容易找到他居然不来，整整2年了，一点果效都没有啊。结果在6月的时候，当这个事情一 breakthrough 的时候，我们收到一封从台湾来寄来的一个应征，一个应征信，从台湾来。这一位弟兄呢，他真很有意思了。他是生长在 San Mateo， 加州 San Mateo， 身高200公分。他就到台湾去打职业篮球队，叫雷克斯，他的中文名叫雷克斯 Rex。到台湾打了25年，打职业篮球打了，娶了个台湾老婆，然后生了个孩子，生了三个孩子，都在台湾生的。他们是中文流利的不得了，然后呢，他准备退休回到美国来，50岁退休到美国，他就想继续服侍青少年。看见我们的网站说我们找青少年牧师，他就来应征 ，Alright？ 然后我们一看，好吧，来吧，7月应征，8月就上任，哈利路亚。他来到我们教会，我告诉你，那些家长比孩子更兴奋。因为家长都知道他，很多我们年轻人都说 Rex 打过男的在台湾打职业篮球，都知道他嘞。哦，很多我们教会的家长很喜欢打篮球，好高兴我们要成立生命和篮球队。我说你们搞错，人家来青少年牧师，你做什么篮球队啊？他一进来非常 fit in， 因为也没关系，他都听得懂中文，他还可以用中文唱诗歌。我说哇，这 perfect， 我说一个老外，真是老外。下次你们到我们教会联导会看最高的那位就是。200公，他儿子跟他一样高，我们全教会最高的两位啊，所以感谢神。前本来两年都没办法成就，突然间一两个月通通成就，哈利路亚。不但在侍奉上，我们的弟兄姐妹经历到多少这种突破的恩典。有一位弟兄他在创业 actually 第一次的一些资金啊，他们来到来运作的资金快用完了，他几个月前就跟我说，刘牧师要迫切为我们祷告，否则我们要关门。但是他一直告诉我，他走遍所有投资的那些公司，发现每一个公司都拒绝他们，眼看着就要关门了。可就在6月初的时候，就在 Shekinah Glory Breakthrough 这个恩典降临的时候，他忽然间有个全湾区最大的投资公司愿意投资在他们身上。哈利路亚，一个 breakthrough， 快速 breakthrough 的恩典。在我们中一个小组，一个月之内有三个弟兄姐妹找到新的工作，哈利路亚。有一对夫妇在一个小组的里面6-7年没有怀孕，在一个月之内怀孕，哈利路亚。我们看见连锁效应一样，忽然间发现一个快速成就的恩典就降临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 Amen。 我就看见新的季节是有新的恩膏的，明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新的季节新的恩膏， in case 你想要用的话，现在很多教会已经开始用了这个新的季节新鲜的恩膏。这个新的恩膏要降临下来，属灵的空气要被改变，锁链要被断开，神一个快速成就的恩典要降临在我们身上。 Amen。 这个恩典这个恩膏你要凭信心来宣告的， 虽然我们看见信心这个恩膏已经降临了，但是你我必须凭着信心来领受，凭着信心宣告这个恩膏才能降临在你的身上。你们就好像当年你还记得以利沙一直跟随以利亚吗？不是吗？他希望得到恩膏，不是吗？是一路跟着以利亚，从吉甲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到耶利哥，从耶利哥到约旦河边嘛，一路跟嘛，跟到最后，以利亚对他说：“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以利沙就说：“150万 cash， 那是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学生对老师说这句话是不大礼貌的事情。换成你的不够啦，你的不够，你说做个老师哈，我的不够，你的不够，还要加倍你的才行啦。所以难怪以利亚说啊，你所求的甚是难得。他的意思不是难能可贵，不是啊。中文是翻难得，不是，是很难得到了，不是我能够给你的啦。是他说这个恩膏只有上帝能够给你，如果你看见我被神接到天上去，这个恩膏就降下来给你，如果你看不见你就得不着。但是我们后来都知道以利沙怎么样，得着了吗？得着了，得着了。但是你们应该是没有想到过，当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被接升天，他看见了，如果你是以利沙，你心中会想些什么？ OK， so what， right， 看见了，但有没有得着呢？不确定啊。看见了，真的得到了吗？就好像 you know， 多少时候一些大讲员来的时候，我们不是涌到前面，要不恩膏恩膏恩膏恩膏按完了，都按完了，祷告完了，你回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So did I get it？ Did I get it？ 我得到了吗？到底有没有得到？我想以利沙看见了， So真的得到了。那么你就发现恩膏降临了，是你需要凭信心来宣告才成为你的。所以你还记得以利沙看见了他就往回头走吗？一往回头走就看约旦河已经复河了嘛。本来他们过河的时候是以利亚拿着外衣打水，水就分开他们过来的嘛。现在回去哟，水又合起来。想想看，如果是你是以利沙，你会怎么办？游泳过去，还好小时候学过游泳，游过去，那怎么办？怎么过去啊？怎么过去啊？哦，以利沙就在那个时候信心的宣告，哎，他就拿起以利亚的外衣，用他的外衣打水啊。哎，你知道这是信心的一个宣告吗？你想想看，其实在这个时候不是只有以利沙一个人呢，在对岸有谁啊？一堆人在看，以利亚其他们都在看呢。哦，如果只有一个人就无所谓，打水水不分，还是 OK。那怎么倒是没打？那怎么这么多人在对面看呢？万一一不分你怎么样？一世英名都扫地，真的不是开玩笑。以利沙就宣告这个恩膏在我身上，这恩膏在我身上，他用以利亚外衣打水，水果然就分开。哈利路亚，你们这个恩膏就降临在他身上。神的恩膏已经降临了，但一定要你凭信心来宣告，这恩膏才降临在你身上。你们不但是在我们生命河发生，我告诉你在分堂这个恩膏照样在发生。我特别要告诉你这件事情，7月10号我们去圣地亚哥灵粮堂，在圣地亚哥我们去到那里，其实我早以前他们现堂我就知道，他们几年前买了一个 building 400多万美金，向弟兄姐妹私人贷款了150万，但这弟兄姐妹私人贷款都希望他快点还，所以呢他们就进去之后一直想 refinance， 再如果 refinance 就希望多贷150万现款来还弟兄姐妹。但你要知道，要银行多给你150万 cash 那是不容易。他们 refinance 一两年都没有结果，所以他们蔡牧师就很紧张，他牧师怎么办，一直没办法通过。我在那天就在跟他们讲这个同样的信息，我说 Shekinah Glory Breakthrough Anointing 已经降临，我们今天一定要同心来宣告这件事情。 还记得那次牧者连到我们一同站立起来，在神面宣告说 Shekinah Glory Breakthrough Anointing 降临在圣地牙哥灵粮堂。8月22号蔡牧师打电话给我，哈利牧师，突破恩膏真的降临了，哈利路亚。从那个时候7月10号一直到8月20号，有两家银行通过他们的贷款，还不止一家，两家，还可以比较一下。哈利路亚。他在打电话给我那刹那，他说其实钱已经下来了，哈利路亚。哦，我们真的看见这个 Shekinah Glory Breakthrough Anointing 是真实的，不但是在生命和在分堂，我现在每一个分堂都告诉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恩膏，这个突破的恩膏要降临下来，你要凭信心来宣告在新的季节是有新鲜的恩膏的，凭信心来领受这个新鲜的恩膏，你就看见神要在你生命当中，要在你快速成就那过去你以为不能成就的事情。 Amen， 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就要一同在神面前来做这样的宣告。 Amen。 所以 你今天来绝对是有福分，绝对不是白来的。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在我们人所不能掌握的环境当中，唯有主你是我们工作的主，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神，主你的手没有停止工作过。主，我们再次感谢你的赞美，因为您赐下那 Shekinah Glory Breakthrough Anointing， 这个恩膏已经降临下来了，就让我们今天同心站立在你面前，一同来宣告这样一个恩膏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恳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把一个信心领受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